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40的曹律师信箱的节目。那曹律师信箱的话呢，现在已经伴随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年已经是九年半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很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给曹肖鹤律师事务所呢提供这个机会哈，那么给社区提供服务。所以呢，我们也交了很多朋友哈，我们的现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听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哈，也有很多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感谢大家那么今天呢，就是最近哈，咱们社区里边华盛顿州的社区里边，全美的社区里边都发生很多事情哈，所以呢，我们也收到了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就是没法每个问题都特别深入的去进行分析哈，但是确实呢，想把朋友们问到的几个主要的问题呢，都稍微回答一下哈那么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这个这个关于咱们都是新移民嘛，所以大家都普遍关心的是什么呀？普遍关心的就是说这个移民排期的问题啊。那么每个月呢，每个月美国国务院一般的是在9号每个月的7号的时候啊，7号的时候呢，他公布呢移民签证的排期，移民签证的排期呢，他一般的是他是就是现在啊，就是最近几年他有分成 A 表和 B 表，那么这个 A 表呢，主要是最后审理的时间，那 B 表呢是针对呢美国境内的在排期等待期间的人呢，可以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的哈，这么一种情况是 B 表。那么 B 表呢，经常呢就是比 A 表有时候会快一些哈，那么快的时间呢快的时间不等哈，快的时间不等那么最近呢，这次这个12月的排期呢，有一个非常的利好的消息那利好的消息就是主要是直投这块哈，直投这块那么因为呢，咱们现在呢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其实在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也是经过这个咱们苏台长哈和很多关心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同事啊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他那个现在其实已经发展，西雅图中文电台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多媒体的这么一个新闻媒体哈。那么所以呢，现在呢，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的曹律师信箱哈，他其实呢同时呢他也在用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录制，然后呢发到这个油管上啊，发到油管上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应该是我现在是在分享屏幕啊，分享屏幕呢，这个屏幕呢是我们所的这个我们所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哈，微信公众号呢是公布的是关于今年12月份排期的情况哈那12月份排期的情况呢，主要一个看点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对，这个看点呢，你看大家就是说直投这个投资移民哈，投资移民第五类，大家可以看一看哈，投资移民第五类，第五类呢，它其实呢有这个区域中心，就最后一行写的是 regional center， 那么写的都是 UU， 就是其实是指 unavailable 哈那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关心投资移民的客人都朋友们都知道哈那就是说在这个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我们叫 pilot program 哈，就是投资移民里边。它一个区域中心的这么一种分类的话呢那在它这个计划去截止的时候呢没有及时的应该说是延期吧，那么所以现在在一个应该说是暂停的阶段，那么有朋友呢其实在问哈，说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延续呢，能够延续下来呢那么希望呢是在12月下旬的时候国会讨论的时候能够通过哈希望是这样。那么所以呢他就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具体的排期的这个信息哈。但是呢大家看一看哈，倒数第二行的话呢，我给大家弄大一些哈。 倒数第二行呢，实际上是这个是正常的投资移民的，它的其实本来在区域中心投资之前呢，就投资移民的这个分类呢，它主要是指直投哈，就是指不是主要了，就是指直投。直投是指什么呢？直投就是说这个投资人直接把钱投入到一个他自己参与管理的项目里。那当然了，你可以是你这个管理的方式可以是，比如说你是董事会成员呢，然后也可以是这个具体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叫 CEO 啊，具体的这个行政管理人员啊，业务管理人员啊，这都是可以的。总之呢，你把钱投到那个项目里去啊，那么它又分成了，比如说根据你投资地方是不是这个我们叫这个叫 TA 哈，叫 TA 还是非 TA 地区的话呢，又可以分成呢，就是说这个50万和100万。对，那么在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里，其实也有人在问说，必须是产生10个就业机会吗？因为他的这个法律要求呢，一个挺核心的点就是说这个能够产生10个就业机会。那么这个实业就业机会里边也有很多这个很多具体的规定哈，比如说大概是多少小时，这个10个就业机会是什么时间产生然后什么样的算是是全时的还是半时的，对吧？那还有很多细致的规定哈，很多细致规定。那咱们今天就不往细里聊哈。总之呢，现在呢一个利好的消息是直投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的直投和全世界的直投现在享受的是一个排期，现在就是说没有排期了，就不用等待了，不用等待了。这就是这个区域，即使就是区域中心移民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享有的一个就很多人为什么把这个投资移民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选项，移民的选项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排期哈，他不像其他的职业移民类别的，比如说第二类、第三类哈。那么后来由于中国大陆的客人比较多的话呢，那么就是等于是他有了排期，现在呢等于是就是也跟全世界的直投的投资移民的客户一样，没有排期，也就是说你要如果在美国境内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投资移民的申请和绿卡的申请，也就是526的申请和485的申请可以同时递交，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情哈。对那当然你要境外的话呢，你要还是要先递交526然后呢你要走这个领事馆的环节。但总之呢，大家就是说今天希望大家得到的信息，从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就是说直投现在没有排期，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情所以呢请大家呢就是说对，就是这个我们律所的微信号呢，其实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微信号哈，经过大概有7年多的这个运营那么这个微信号的话呢，这个叫拉尼，我们的微信号哈，大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哈，这叫你看拉尼曹老，所以呢如果这是一个咱们公众号的一个号那个一个号码哈，所以你要是在找微信公众号的话，你要找拉尼曹老就会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扫这二维码。那么我们这个我们律所的微信公众号呢发的文章呢都是比较应该说比较枯燥的都是跟法律相关的就是说挺比较对都是跟法律相关的，没有特别多的好玩的东西啊。对，但是大家如果是想了解这方面情况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很严肃的一个渠道哈，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吧。对，好，那么这个呢是咱们关于这个咱们这个关于投资移民的这块了哈。咱们最近呢社区里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呢我这次呢也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用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些个信息哈，分享一些信息最近发生是什么信息呢？对哈，这个就是我看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对，就是关于正当防卫的事情。关于正当防卫的事情呢，咱们呢最近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郑少雄的案子，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知道哈，就是在芝加哥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等于是被这个就是应该说是被抢了，不但被抢了，而且就是被抢了以后呢，又被这个抢劫的这个人呢，他等于又是用枪给用枪给打了一枪哈，结果致命了所以这个郑少雄呢去世了，而且他母亲呢 是从这个国内哈，从中国大陆过来，来等于是接他的遗体回国哈。这个事情呢，大家如果是知道的话呢，像在美国的话，大家都是比较清楚的哈。如果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如果是其他国家的其他国家的华人的话呢，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哈。所以呢，我想看一看呢，就是说这个一系列的消息呢，导致了什么呢？导致呢，大家就是说，有特别多的问题关于这个关于正当防卫的，关于正当防卫的。所以呢，正当防卫的话呢，那么我们律所呢，其实以前也做过这方面的，就是应该说是用微信哈，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正当防卫哈。那么正当防卫呢，它在美国呢，其实因为美国呢州比较多嘛，正当防卫呢这块呢，既有就是刑事法律里边哈，既有州的法律那么又有这个又有这个就是联邦的法律，又有州的法律，所以呢规定呢还挺多的，就每个州的情况不一样这因为美国州很多，每个州的情况不一样。那所以呢它其实呢有几个大的原则哈，几个大的原则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我看看我的微信号里面，如果能够用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是最理想的哈。对，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微信里面，正当防卫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在美国大概分成三种哈，比如说是有一种叫应该说是城堡主义就是说取决于呢，就是说是不是在他的家里面，然后呢你遇到了这个个人财产或人身的这种伤害，然后呢你进行正当防卫哈，他主要是看你是不是在家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虽然不是在家里面，比如说你在公司你在公司受到了这个伤害，或者呢你虽然不是在公司，你在你在一个比如说就总而言之，你比如说你在大街上走路哈，大街上走路，那么你在那里边就是你的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叫地域法则，在你合理的范围之内，你的人身或者是财产受到了伤害，它这个又分成这个就一种地域原则哈。那么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应该说是它叫合理避让的原则，就是说它要看你这个是不是你就是你刚开始你要判断一下子这个人对你是不是进行了人身或者财产的伤害，然后呢你才能进行这个合理的防卫哈。对，所以呢它主要有几块的这个有几个这种大的原则。那么很多州呢它又不是说根据一个原则，因为是美国是案例法哈，它又不是根据一个原则来确认你这个防卫是不是正当防卫哈。那么经常是结合的，所以呢关于正当防卫呢它主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尤其是像刚才说的这个要合理的就先是这个合理进行避让的这个原则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比如说他要看你受到的这个对方首先有没有判断对方有没有这个伤害你的意图有没有无论是对人身呢还是对财产呢，另外你的防卫是不是过当啊，他也是有很多就是很多这个就是这个衡量来进行这个最后来判断你是不是正当防卫，然后呢如果正当防卫了之后是不是有点过当啊，过当了然后最后进行这个应该说是进行这个判别哈，就最后是怎么进行判刑哈。对，所以呢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呢最近的这些案例呢大家都很关心关于正当防卫的事情，然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正当防卫哈。那么因为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呢现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咱们这个当地呢，现在也就是我们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当地是华盛顿州那临近的州有俄勒冈有加州有附近几个州哈，但实际上呢我们通过其他的多媒体的话呢已经覆盖到全世界的华人朋友哈。那么所以呢你听到了的话呢，就我们不想这个节目想误导你哈，因为我们给你那仅仅是应该说是就是泛泛的一些信息哈。所以呢你一定要呢去确跟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哈，你呢在我看来你一定要确认呢跟自己查州的法律，自己去找这个做刑事的律师去进行咨询。那么咨询呢就是说你这个州是怎么样的规定的然后呢你如果遇到了情况，你在家里遇到情况，你在公司遇到情况，你在大街上遇到情况你在电车上遇到情况，然后呢如果人家抢你 啊，或者是人家从你擦边过或者偷东西哈，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呢，就是说呢你都可以进行就是进行一下了解吧。接下来了解的话呢，就是说呢就总之咱们这个节目既希望你能够就是合法的及时的保护你自己的权益，然后同时呢就是又不希望你犯法哈，又不希望你犯法。所以呢，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的，我觉得最近观察到的就是说在美国的华人律师哈越来越多。在华人律师呢，包括像我这种哈，像我这种就是说我们本科我们在中国受的法律教育然后呢我们又到美国，像有些人是拿了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叫就是 master 一个硕士哈。那么有的呢像就像我本人，我们又拿了一个 JD， 就在这边又拿了个法学博士哈。对，那么不管怎么说呢，我们有相当一批人在这边呢，像我们虽然是在中国受的本科教育，但我们在这边呢等于是又拿了个律师执照，有这样一批华人律师现在很多。那么还有一批是什么呢？还有一批呢，就是因为小留学生越来越多哈，那么他的中学他的本科就是在美国受教育的，然后他又是读的法学位哈，那么还有一批这样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律师群体，那他中文也是讲得非常好，然后就是说既应该说是两边的国情，两边的文化法律他都有一定的了解，都有一定了解以后呢，这些人呢其实是直接现在进入了就是说呢就是法律是非常强，然后呢同时呢也呢就是说就大家一起在努力在保护这个华人的利益哈，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你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微信这个问题，微信其实应该说是在上一届政府这个就是在末期的时候把就是微信有一个被禁止的这么一个规定哈。那么后来呢就有四位华人律师等于是这个靠大家的这个捐赠的这个去做了这个诉讼那么不但这个诉讼赢了，而且呢得到了赔偿，得到了这个政府的赔偿。这个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华人律师哈站出来就是说为这个华人这个群体利益进行诉讼的这么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案例。所以呢我在这里面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特别感谢哈年轻的也好，还是说在这边已经就是说在这边已经经营了很多年的这些华人律师哈，这么有保护这个群体的华人利益的这么一个意识，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哈。那么就是真的确实是想感谢大家。那所以呢我在这里说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比如说郑少雄的案子这个发生了以后呢像我知道那当地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费城哈，他那个就是这个芝加哥，那么那边马上就有就是当地的这个警局啊，当地的华人社区和当地的律师一起马上去做这个去做报告哈，做报告做法律的一些介绍哈，法律介绍社区上面华人律师参与的，用这个母语啊，用中文给这个华人社区介绍情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呢如果呢就是说在任何事件或者你州里面也有华人律师哈那在我看来呢你们可以就是有各个华人团体，现在华人团体也是越来越多，特别好。那么联系这样的华人律师呢，做刑事的这种特别有经验的华人律师去做一下介绍，你州里的刑事法律的介绍。那么呢你们也可以去在媒体上进行宣传。那么就是你们就这样的话，在那个州的那个华人呢就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意识哈。对，那咱们大概还有两分钟呢是一个休息哈，一个休息对，然后呢休息的时候呢它是有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哈，回到节目里面来。对，那么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正当防卫的问题啊，关于正当防卫的问题。对，一会儿的话呢等到就是说这个节目回来的话呢我想给大家再看一个最近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案例，也是关于这个最近几乎所有的大媒体都在进行宣传的，只不过大家口径哈多少有点不太一样，那就是说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可以用 YouTube 来分享我们这个节目，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优势哈。那么我也是第一次尝试用这个 video 的方式，看大家可不可以看到，然后效果怎么样。 对，就是想大家有一个观感，就是美国这个法律，美国这个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是跟一个正当防卫相关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案例，它对这个就是以后的，因为它是美国是案例法的国家，对那个州，包括对于全美各方面的整个正当防卫的这审理哈，都是会是非常的，会非常的有帮助啊，非常有帮助，对，所以呢，就是这个一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一个正当防卫的这个法律吧。对，那么我本人呢，如果大家有个朋友刚进来的哈，我本人呢叫曹肖鹤那么我肖呢是云霄的肖，鹤是丹顶鹤的鹤。那么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有主持人的时候，后来疫情的话呢，就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就为了方便哈。那么有主持人的话呢，主持人都非常客气，每次都要介绍我的情况哈。那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要休息，所以我也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曹肖鹤。那么我自己呢做了一个律师事务所，那这个律师事务所在原来在西雅图，后来呢OK，现在是休息时间，那么一会儿再见。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现在等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40的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这个节目呢，就是已经伴随西雅图中文电台从它第一期节目啊，第一个月，开始啊，到现在已经9年半了，到明年6月份就是10年整了。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感激全世界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伴随着我们这个节目。走过了这个九年多的时间哈，那么刚才呢，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就是关于正当防卫的这个一系列的案子哈。那么这个郑少雄这个我今天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个关于为什么今天咱们听众朋友们，咱们当地的听众朋友们为什么问了很多关于正当防卫的案子啊，有问正当防卫的这个法律知识哈。那么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啊，几个案例。那么这个呢，第一个呢是郑少雄的这个案例哈。郑少雄呢，他叫 Dennis 郑，英文哈，他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啊，从中国大陆那边到美国来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的这个就芝加哥大学的商学院啊，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排名第几哈，在我心目中应该说是差不多是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啊，是出了很多，大概出了23个诺贝尔奖的一个那个获得者的学校。所以能进芝加哥大学学硕士哈，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应该说很大的成就啊。但是呢，这个年轻人呢，等于是遇到了这种暴力事件哈。那么所以呢，这个视频呢，对大家就是说，我应该跟大家就是说，应该 share 一下这个， share 一下屏幕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呢，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在讲话的那个是，芝加哥大学的那个校长的一个发言哈，校长一个发言，我在这里就不想分享他妈妈的这么一个讲话的一个视频哈，就是我们做母亲的人都会知道哈，就是这个孩子24岁了哈。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到美国来留学，结果遇到了这么样一个事情。任何一个母亲啊都是真的是难以接受的。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有孩子的人就是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这种痛苦哈。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说作为想说这件事情哈，刚才谈到了正当防卫，那所以呢其实呢我也不是做刑事法律的律师哈，但是我有些最基本的常识也给大家核实了一下哈。就是说呢，因为呢在这个正当防卫刑事法律这块呢，实际上呢它有州法律的规定，也有这个联邦的规定，大家可以呢通过自己州里的律师呢，尤其是通过跟刚才说跟这个华人律师跟这个华人当地的华人律师呢合作起来呢，做一些讲座呢，介绍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信息哈。那反过来的话呢，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国际留学生包括咱们今天听众朋友们哈，家长朋友们，就是我们的孩子到外面去留学也好，去到任何地方哈，就大家不仅仅是留学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到另外一个州去出差，甚至在我们当地都会面临着这个问题哈，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身的安全的问题。那么可不可以拿一些，可不可以持枪呢？对，在这个持枪的这个问题上又有州法律和联邦法律的规定哈。所以呢这个呢你在当地呢你要一定要了解，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身份，比如说你是个外国人，你现在拿着一个旅游探亲签证，或者你拿着一个绿卡或者是个公民，你可不可以拿枪，你这个年龄拿什么样的枪，可不可以携带。另外一个可不可以带一些，你像我看到有一些个女孩带那种就是说的，比如说就是那个小剪刀啊，喷雾器啊，类似那种。总之另外一个就是说注意，就是说这个就是可以有一些个办法哈，可以就是做正当防卫的一些个武器吧。那么同时呢就是最好也注意啊，比如说不要单独行走啊，最好是比如说成群结队的呀啊，然后呢再有，尤其是有一些个比如说不安全的地方，尽量在比如说在晚上的时间啊，一个人的时间呢就比较不安全的地方就尽量不要去哈。嗯，那好，那就是说呢我现在再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这个案例哈，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咱们的，是一个是美，就现在我刚才说的，就是说。美国现在所有的主流媒体就是都在，应该说是在这个报道的这么一个新闻哈，一个新闻。那么大家是我好，大家用我用屏幕的方式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这个分享这个屏幕它是这个广告哈，对。那么就是现在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大家可能是通过朋友圈哈，也看到了一个什么呢？也看到了这个哈。好，现在我给大家分享这个。 对，大家现在。好的，那现在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导播哈，导播跟我讲他听不到，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屏幕的上面的信息哈。That's fine。那么现在我刚才放的一个屏幕呢，就是说呢，大家可能看到屏幕了，这个信息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他听不到哈，我看他可不可以看到。对，就是说这是美国主流社会啊，这是实际上是去年的一个案例了，去年的一个案子哈。那今年最近呢，得到了这个最近是得到了判决，就是一个应该说是当时还不到18岁的这么一个男孩哈。当时当时一个18岁的男孩呢，等于是在一场暴乱里边呢，他实际上是用枪进行了，就是说。这个大家就是现在是这么判决的哈，因为现在我估计两党还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不同的评价的啊，不同的评价的。那么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呢，虽然是有不同评价，但是最后呢，这个判决上来讲呢，是认为他是就是属于正当防卫。那么实际上他打死的就是用枪打死了两个人，打伤了一个人，那么被指控了有五项，被检察官有五项指控哈。那么这五项指控呢，等于是最后呢都被。被呢陪审团呢认为呢是完全是正当防卫，等于是无罪释放了，所以呢他当时这个穿了蓝色的衣服进到了那个有那个律师的那个主要律师的那个车里面，面带微笑哈，高高兴兴的离开了。但整个这个实际上他这个陪审团就讨论这个案子，大概审判应该用了4天的时间，这也拖了很久了哈。对，总之呢。这么一个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在美国其实华人律师里边，整个美国主流媒体都在讨论这个就是关于正当防卫这个事情哈。那么因为这个涉及到比如说两党啊各个方面的有不同的这个声音哈，但是呢我们不想讨论两党的这个观点对这件事情哈，我们仅仅是想，我们现在今天关心的是正当防卫，华人遇到问题了，我们能够怎么处理的问题哈。好，那现在最近呢又有两个案子哈，就是说呢这个关于华人的关于就是说当时应该怎么办哈。在这个费城哈，在费城呢有这么一个案例啊，有这么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华人的这个一个公共汽车，应该说是一个电，就是一个电车吧，这个翻译成哈，翻译成电车。那么电车呢有，就大家都是公共学校公立学校的这个学生，应该是这个应该说是13岁到16岁的一些孩子在车里边哈。那么就是有大概有三个女孩呢，就等于是在攻击一个后来确认实际上是一个华人男孩子，华人男孩子，而且是应该说是骂人骂的，就是等于是就直指关于就用了 Chinese 啊这样的词哈。对，然后呢这个男孩子呢就是说等于是有就是看起来呢从视频看呢其实是息事宁人的态度，也没有还口，也没有还手哈，也没有还手。那么这时候有一个华人，后来证明是个华人女孩哈，叫 Christine Lu 的，那么就进行了一些个进行了一些干涉，就是进行了一些干涉，结果呢就被这几个女孩呢等于是打了，应该说是暴打，包括到摁到那个车门上，然后包括推到地上用脚踢哈。那么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在华人社区里引起了众怒。那么在我们做节目之前的时候呢，应该说是一天的多的时间哈，就是已经有全美的这个华人的捐款已经60多万了。对， 那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在说哈，就是说的这个，如果华人如果没有了人身安全哈，如果没有了人身安全，那么你有钱又有什么用呢？就因为很多人大家很关心，就说我哎呀说到华人的财产的问题哈，那么现在能够大家能够感觉到的就是整个这个华人社区的讨论，就是华人的人身安全的问题，这个很吓人的，因为郑少雄的案子是用枪被打死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Christine Lu 的这个实际上是被暴打了，被几个孩子就群殴了哈，对，那么这个 Christine 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在已经现在还是在医院里边哈，对，那么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呢也引起了就是在咱们的这个信箱里面有很多人在问哈，那说那当时如果他可以用什么手段去进行正当防卫的问题，正当防卫的问题，那么就是说他当时比如说他实际上对方是用血打呀，用那个就身体啊去打哈，那么这边应该怎么办？那实际上这边呢其实是有几个华人男孩子哈，就他们年龄都是相仿的，那么包括这个被打的这个华人的女孩子哈，那么是不是应该当时进行正当防卫呢？对吧，是不是应该进行正当防卫呢？然后呢同时也有人在问，那当时的人其他的人如果进行干涉那算是什么呢？对，算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不是应该是就是也算是正当防卫呢？所以就提出了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哈，那么也有很多人对于周围的人没有进行帮助也感到觉得不理解很气愤哈，而且华人社区对于一个小女孩出来就是说的见义勇为这种哈，然后受到就大家都说她是个英雄哈，受到这么大的这个就是身体受到伤害也是感觉到很心痛很心疼哈，所以呢就是说那么大家现在正当防卫这事情都提到了这个议事日程哈，那么希望呢有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呢无论你是在美国境内还是在美国境外哈，对于自己孩子出门在外是怎么遇到各种就是这个凌霸的情况下怎么面对哈，大家都有特别多的讨论，那么也希望参加大家有一个讨论，那么就是说既要保护好自己，那么也要勇敢的就是也要勇敢的能够站出来不受欺负啊，整个华人团体来讲那么我也是作为一个华人律师，咱们下头作为一个那个华语电台哈，对，那就是呢刚才呢我上节目之前呢其实呢就是我一个听众朋友还给我分享了这样一个节目啊，分享了这样一个视频，那么既然就是说咱们导播说看不到我的这个分享的这个图这个画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以后再努力，那么就是咱们我们华盛顿州贝尔维尤社区贝尔维尤一个公立学校一个叫埃里克斯苏的小孩子，他呢实际上是跟学校报告自己被歧视了以后呢这是记者采访他说哈，他说他有一个多月学校没有得到回应没有得到回应，结果呢他就跟一些同学组织的这个学校的这个举行了抗议的活动，那么从这个咱们当地华人社区里面其实是相当的大家都在传这个视频哈，那么有很多家长非常高兴说这个中学是有将近一半是亚裔的学生，这个我们的孩子能站起来做能够抗议进行和平抗议，他们觉得很骄傲，他们因为他们勇敢的在保护自己的权益，但具体这个怎么样的事情哈，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不知道，就是说到底是具体细节，比如说这个歧视的情况啊，学校到底是有没有处理啊，处理的情况大家满不满意哈，对，但是呢这个家长呢跟我分享这个视频呢，这个家长呢其实他想问我的是，因为这个学生和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新闻媒体里也是说就是这个记者采访这个学生的时候，这个学生说那么学校呢把他和一些个就是说一起举行这个就是抗议的人，组织抗议的人呢，当时学校呢叫来警察，然后呢学校呢等于是呢不能就学校说我们不能上课了，我们叫来警察，因为学生都在外面抗议呢，对，所以呢就是说呢那么学校他这个就是这个艾里斯苏哈这个学生呢他说呢就是学校是说要开除这些组织学生抗议的人，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个艾里斯苏这个学生在讲这个情况在讲这个情况哈，那么所以这个家长才问哈，如果他被学区开除了说让14天之内说的说学区说呢14天之内不许回来读书上课啊，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被学校开除了的话如果不当开除了就是说的应该下一步应该是怎么处理的问题啊，怎么处理的问题， 它其实呢，因为学区呢，就是你地区的这个就首先有学校，学校上面是学区，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说 Bellevue 有 Bellevue School District。那 Bellevue School District 的上面还有那个州政府的关于教育的部门哈，那么它整个是有一个行政程序来处，就是你可以抗议的。学区决定了以后呢，比如说我开除这个学生，那么有学区上面的行那个州的那个行政单位哈，他来如果你有抗议的话，你可以处理哈。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想刚才也说的，我再一次啊，我感谢所有的全美的华人律师。现在参与到华人社区的方方面面的事务里面，保护华人的权益哈，我个人很感激大家。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想说的是呢，如果呢像这个具体的案例呢，我不知道对错，因为我没有说时间或者是去调查这个情况哈。那么专门做这个行政法的这个律师的话呢，包括如果有人愿意去做免费的这种义务哈的情况下呢，那么去可就建议家长。建议家长的朋友去赶紧去找个律师哈，找个律师，因为他尤其是做行政法的这种律师，了解情况的然后呢帮你呢维护权益，帮你把权益呢维护到最大，就是即使做错了也并不等于你没有权益可以维护，也要正当维护权益，而不要他就是说比如说我犯了三分错误，你给我五分惩罚，对吧？因为是这个法律体系不一样，所以呢找个律师是最快的时间，第一时间找律师。在美国找律师代理自己是大家都是特别习以为常的事情，这个叫 represent， 并不等于说我找律师就我有问题，而是说因为美国的法律是案例法，所以呢他呢对于一个法律的解释很多时候都是在以前的案例里面需要大量的研究的，美国的律师分类是非常非常细的，所以呢找律师呢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整个这个方面法律的情况，能够有效的代理所以就这个案例的话呢，这个案子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有就今天啊，就是说这几天我收到了大量的听众朋友的那个问题哈，所以我个人呢，我们有的朋友包括自己家里人，他说你怎么这么关心时事呢我是感谢这个西雅图都更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把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带给我们，然后呢让我们给一个线索呢，帮大家去最好能给去解决问题哈我们因为美国的法律各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那么然后分类又很细，所以呢我们给的呢也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啊。那么如果你有问题呢，你可以写到我个人邮件哈，这是我们苏台长就是说已经快十年了，法律师可以写到你个人邮件吗？我说好，那么可以写到我个人邮件，我个人邮件就是拉尼曹@lanitsao.com， 那个拉尼呢，就是我英文名字 LANI， 我的姓呢，曹操的那个汉语拼音，那个曹的汉语拼 CAO， 就lanitsao@lanitsao.com。你发给我的话呢，就是说呢，如果我能帮忙的话呢，我可以给你转到相关的律师那里面，然后我也可以给你一些最基本的线索哈。那总之呢，我是因为最近这个华人就是说的遇到了太多的事情哈。一步一步的其实是应该说是在一个很华人社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人身安全受到了伤害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区的，不分你说是大陆来的还是这个是这个比如两岸三地来的，或者说你是五十年前来的一百年前来的，或者是你社会你挣100万你还是挣10万你还是挣1万的哈，对，这跟这已经没有关系了，是整个社区的华人整个社区感觉到了我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伤害，那么大家应该共同的维护我们整个华人社区的安全每个人都有义务哈因为我们的邻居的问题就有一天会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感恩节快到了，那么欢迎大家呢，就是感谢大家，感恩大家，希望大家感恩节快乐，那么我们下次呢是12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40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平安幸福健康，谢谢，再见。